好，大家睇睇今日呢个题目，平安夜离家又归家，会唔会觉得，平安夜同离家出走又归家有乜关系咧？咁啊，我先唔回应呢个问题先啊，你哋大家听落去先啦。我先讲讲嘅系家呢一样嘢啊。嗱，我相信家对我哋在座我哋华人社会嚟讲系好重要噶，系咪啊？系啊，好重要噶嘛，系咪啊？就算是今時今日我們這個很西化的香港，家庭觀念我們都不會放棄的，是不是？都不會放棄的。神創立家庭制度就是要讓我們在家裡面，一個充滿愛的環境裡面，能夠得到休息，能夠去享受愛。每天放工放學之後，我們都會渴望去回去那個可以令到我哋喘一口氣嘅家嘅，係咪啊？咁啊，當然嗱，當然啊，有啲人因為超多嘅家庭問題咧，而想逃離呢個家嘅。但係逃離之後，又會想渴望盡快咁建立翻自己嘅安樂窩嘅。即使呢個新嘅家庭係好古靈精怪嘅，但是对他来说仍然是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安乐窝，是不是？很多会是这样的，譬如娱乐界某个龙家族的女成员小龙女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归家回家这件事呢，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其实可以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思想，甚至思想是到是几千年前的事，西楚霸王项羽，大家都听过这个名字，他曾经讲过这句豪言，富贵不还乡，就好像锦衣夜行，即是说你富贵了不回家，就好像夜晚穿件漂亮衫出来 show off， 有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几年前在内地有一套纪录片叫做归途列车的，这套是纪录片来的，导演是跟着 一家出外打工的人，跟着了他们三年，记录了他们每一个农历新年都回家过年的情况。人为了养活自己，就不惜要跑到去外地去工作，但内心仍然没有办法去忘怀家乡的一切。结果他们这一家人就总是每年随着春运的回乡大军一起踏上归途。其实不单止是内地，知不知每年台湾呢到春节那阵就会大批人从台北走到南下，走到落返南部高雄那里去过年的。回乡下其实暗示了回原本真正的家。我哋父母祖父辈呢一代个根唔喺香港，纵然人住喺香港，但系对佢嚟讲，真正嘅家喺内地，所以经常一得闲一有空就想翻乡下去探亲或者暂住。而对我哋呢班喺香港出世嘅人，我哋或者冇呢种咁嘅乡情乡愁啊，但其实我哋早就当呢个我哋嘅城市啦，系我哋嘅乡下嚟噶，大家认唔认同啊？好像許冠傑這個《鐵塔靈魂》這首歌所表達的，就是這種這樣的思緒，這種這樣的渴望歸家的心情。一個走暈了全世界的遊子，最終記掛的都只是自己家。所以歌曲尾段有這樣的一句話，何須多見復多求，且唱一曲歸途上。這種這樣渴望回家的心態，不單止是一些遠離故鄉的遊子有，其实是我们每一个都有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对身边很多事物我们不满意不满足，尤其是我们是生活一个我们不喜欢的生活里面，我们做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打着一份我们不喜欢的工，我们人就经常心里面有一个渴望，就是对这个世界很不满足、而渴求这个世界以外的事。这个渴求，这个渴望令到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能够被打开去追求属灵的东西，追求宗教思想。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感觉，我们想回家，回到真正的家。 有种是想到这个世界不是我真正的家，我渴望要归回个真正的家，寻回我自己真正的本相。但是怎样才能够回到个真正的家？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一至十四节的故事，如果你们有回开教会或者在教会学校成长的，应该不会陌生的，是耶稣基督出世的故事。但是有没有想过在当中其实就包含了离家和回家的故事，归家的故事。经文里面有两个君王带动着这个离家和归家的故事，作者亦都在当中暗暗地将这两个君王作出对比。现在就让我们先看看第一位君王，请大家一起读出一至七节的经文，一二三起。这里指那些日子，是指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日子。这一节一开始就以一个君王来开始，一个人间的君王，地上的君王，正在下达他的命令。下达什么命令呢？登记户籍，人口登记。今时今日听来好像很平常，我们通常都是留在家等人来，等政府派人来做登记的，是吧？但是当时奥古斯都的命令呢，就是要全国人民各归各处，各归原居地做登记。为什么呢？登记户籍，目的不外乎就是征税和征兵两方面的。所以罗马人的惯例就是要国民按住自己 家族的产业回去原居地登记上册。另外，罗马帝国因为统治整个地中海地区，当中有很多是不是罗马人来的，亦都可以这么说，是罗马帝国霸了很多不是罗马人的地方，为了方便罗马人的控制和统治，需要将这些不是罗马人的资料要好好地去整理，以便他们控制。只是一个皇帝的命令就已经影响了全国的人民了。所有人都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离开自己的居住的地方，回去那个你可能会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们是被逼离开的，这个皇帝的命令是逼人离开，逼人离开原居自己住的地方。全国人民，其他译本和本同埋新海译本译做天下人民，新译本是普天下的人，当然不是普天下，不是全世界，而是讲帝国内的所有人。但是可以想象到影响是几大，所有人都要在有限时间之内要离开自己熟悉的居住的地方，然后回去你所谓的乡下。就试想象啊，我自己是广东省清远人啊，我从来都未翻过去噶，冇笑啦，嗰度冇人冇物啊嘛。但是而家一道命令，我就要在指定时间之内，我要即系走到去嗰度完全陌生，真系冇人冇物，一个人都唔识嘅地方，就是为咗登记。嗱，听落好荒谬啊，但系呢个就是现实。这个就是现实，你很多时候会被逼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这个离家 亦都可以讲归家嘅，翻翻去祖先嘅地方啊，系被动嘅，系被逼嘅，唔理你愿唔愿意，唔理你嘅身体状况，你嘅家庭状况系点样，你都冇选择，冇选择权 say no 啊，冇选择权说不啊，只系一道命令，被管治嘅人民就只能被逼去顺服，离开自己熟悉嘅家园，去到个陌生嘅所谓故乡。大卫子孙又点呢？经文记载约瑟就是要被逼的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他住的地方回去犹太去伯利恒，而那时玛利亚是已经怀了孕，玛利亚是怀孕的，带着大肚的太太，即将临盆的太太出发去伯利恒。从正面睇咧，又都算 OK 嘅，回乡系认祖归宗啊嘛，系咪啊？我都希望有一日我翻清远啊，但系好老实讲，我清远都系，我再推前啲几百年前，我其实喺山东嘅，唔好叫我去山东啊。咁啊，但系呢个明显系从上而下嘅命令，从上而下嘅 order， 你系冇得拣嘅，只有一个回应就是被逼归家。仲要帶住個就生嘅太太，真係幾無奈嘅，係咪啊？而呢個降旨呢個命令就盡顯奧古斯都嘅君王本色。奧古斯都嘅君王嘅本色。嗱，話時話啦，你哋知唔知你心目中嘅君王嘅本色係點噶？君王應該有一個咩形象噶？嗱，講一個外國嘅奧古斯都，你或者難以想像，不如換換場景啊，換睇睇一個中國皇帝啊。經過次秦王，我諗大家都知啦啩。呢、這個故事大家都知嘅係咪啊？大部分人都聽過啦。結果係點啊？行刺成唔成功啊？唔成功啦，失敗咗。失敗嘅原因係咩啊？嗱，我個人認為就係出於經過個助手身上，佢助手係叫咩名啊？秦武阳，秦武阳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出名的烂仔来的。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样形容他的。年十三杀人，人不敢误事，十三岁杀人。跟着你不敢 直接望着他的，怕他杀了你。这个这样的烂仔，就是好勇斗狠嘅杀人唔眨眼嘅烂仔，去见到秦王嗰阵，嗱当时仍然未系秦始皇啊，就已经脚软啦，面露惊惶啊，令到秦国嘅人怀疑佢啊，所以经过最后行刺失败咧，我认为秦武阳系有好大责任噶。嗱，好可想而知，秦王呢个人嘅形象系真系非常之权威。令到人哋系生为畏惧噶，即系连一个咁嘅烂仔头，一个杀人唔眨眼嘅流民都怕咗佢啊！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亦都系咁样嘅，而且西方对佢嘅评价系好好噶，唔单止系满有权威，仲有一个好伟大嘅君王啊！佢喺耶稣出世之前啊，已经系剿平了全部敌对势力，统一了分裂的罗马帝国，为国家带来了强大而和平的日子。他的统治是被罗马世界称颂为什么呢？罗马的和平啊，罗马和平。一块公元前一世纪的碑文曾经说奥古斯都是什么呢？世界的救主啊。一封在小亚细亚的公函，作者怎样形容奥古斯都的出世呢？出世那天是世界的福音，为世界带来福音啊，好威啊！地上的君王这么威了，天上的君王应该是更威了，是不是？是的，是很威的。旧约但以理先知见到个异象，这个人子即将来临的人子是充满荣耀的。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他说这个人子是充满，他得到权柄荣耀国度，他的权柄是永远的， 唔能够废去嘅，佢个角度系必不败坏嘅。新约亦都系同时，约翰司徒约翰亦都见到类似嘅异象。佢话见到呢个被杀嘅羔羊系点样噶？佢系配得权柄、丰富、智慧、力量、尊贵、荣耀、颂赞。四活物都要拜倒在他跟前，又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在坐在宝座上那位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种形象相信我们每一个都跟我们每一个心目中的帝王、万王之王的形象是很似的，是不是？是不是？肯定一点说，是不是？是，充满威严、充满权柄的。但是路加福音又怎样描述这位第二位的君王呢？这位救主的诞生呢？首先就是他连出世的地方都差点没有，因为客店没有房，没有地方，他只可以被放在马槽里。再让我们一起读以下的经文，路加福音二章八至十四节，一二三起。从这个经文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没有人知道这位君王的来临？没有，几乎是没有。如果不是天使报信，可能连野外的牧羊人都不知道。再说他的出生地，卧在马槽。什么槽啊？是放饲料去喂养牛羊马 的东西啊。原来耶稣的 BB 床竟然是畜生的饲料槽。这位救主的诞生地只是一个污糟邋遢的畜生住的小屋。这样从表面看，婴孩耶稣和一个 很威严的君王的形象是否相差很远？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刚出世的一个无助的犹太 BB， 哪里像君王？刚才那首我很喜欢那首《君尊义仆》那首歌，其中一句是形容耶稣是贫穷婴孩，但其实英文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Helpless babe， 一个无助的 BB， 一个无助的 BB。 是的，从表面看确是这样的，只是天上的君王的荣耀仍然很隐晦地彰显了出来。天使要为他报信，天君要为他颂唱。路加福音的作者其实是刻意将这个看来好像无助的婴孩和那个被视为罗马世界救主的奥古斯都放在一起，目的不是要高举个罗马皇帝，目的是要高举这个无助的婴孩，并且将这个奥古斯都比下去，以显示出哪个才是真正的救主，哪个才是带来真正的福音。第一节，奥古斯都降旨叫全国人民。表面上君王的命令是人人都要服从，但是带着惧怕不情愿去信服的。天上的君王是怎样？报给你一个喜讯，报给你一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万族万民。 天上的君王他命令人什么？不要惧怕，这个是全篇一至十四节唯一出现的一句命令句式。他要你的是不要惧怕，不要像惧怕地上君王一样惧怕他。而且这个信息不是给全国人民的，而是关乎不分阶级、不分贵贱、不分种族的万族万民。记住啊，是哪个最先听到这个喜讯的？这个大喜的信息是社会下层的野地的牧羊人，因为他们要听到的是要他们不要惧怕的大喜信息。表面上来看，因为地上君王的命令，耶稣基督是被迫降生在伯利恒的。但是要知道，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古老的预言已经讲明弥赛亚救主是要降生在这个大卫之城，这个君王的城里面。而实际上，地上君王是反过来成为天上君王实现他预言的工具而已。地上君王的命令只是成为天上君王报大喜讯的传声筒。实际上，天上君王是从来没有失去他的荣耀，他只是刻意放低他的荣耀。正如好像腓立比书那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所以马槽已经不是一个低下的象征，不是低下的东西，而是成为救主虚己放下荣耀的记号。耶稣基督放低他自己的荣耀来展开他的行动。什么行动？就是他主动地离开他自己家，主动离家，主动地来到地上去施行他拯救的行动。实际上，他出生的地方伯利恒已经露了天机，已经显露了他行动的目的。伯利恒不单只是大卫之城啊，伯利恒亦都被称为他原意是面包之家。耶稣怎么形容自己啊？他是一个面包之家出世，他要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之粮。信他的不至饥饿，永不饥渴。耶稣来要填饱我们地上面包不能够填饱的我们空虚的心灵。伯利恒不单只是面包之家，伯利恒更加是他所牧养的羊，主要是为了圣殿的献祭而用的。我想大家很清楚，献祭是旧约时代一个赎罪的仪式，当有人犯了罪就会杀一只羊献祭，代表自己去赎罪，以表达自己愿意悔改归向神，求神赦免自己的罪。旧约献祭的羔羊其实已经是预表了耶稣基督将来在十架上的牺牲。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至十二节咁讲啊，佢话所有祭司天天站喺侍奉神，冇咗呢句，唔紧要。希伯来书话所有祭司天天站喺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嘅祭物，呢个祭物唔能够除去罪，但基督献一次永远有效嘅赎罪祭，一次永远有效嘅赎罪祭。希伯来书十章十一至十二节，基督代替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昔日这些羊代替主人受死一样。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真正的代罪羔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而死，叫愿意相信他的 就得赦免。所以施洗约翰遇见耶稣的时候都忍不住地说，看啊，神的羔羊，取世人的罪的神的羔羊。天上的君王主动的离家出走，是要为了什么目的啊？是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粮，成为我们每一个的代罪羔羊。是的，在现实当中 地上君王是掌权的，但是路加以不寻常的写法来描述这个天上的君王，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诞生，是颠覆了现实中君王的形象，告诉我们现实不是全部。怎样去形容这个被颠覆的现实呢？形象化它，我喜欢以这套戏的几幕来去讲，我喜欢看一些旧的电影的，这套是1959年的奔去，不是新的那套。其中有几幕是令到我印象很深的，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地上君王人数极多的军队正是朝着一个方向操向耶路撒冷。镜头一转，我们见到主耶稣是怎样单身一个从另一个方向走过。电影镜头带出一个极大的反差，带出完全不成比例的人数，完全不同的方向，最后真正带给人和平和拯救，带给主角和平和拯救，让主角最终放低仇恨的，不是地上君王的军队，而是孤身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真正的和平，真正的福音，不是地上君王可以赐予我们的，真正的救主不是地上君王可以扮演的，最终奥古斯都不可以拯救，不可以为罗马帝国带来永久的和平，最终他不可以拯救这个帝国最终的灭亡，他的出生日子只是成为一个远古的记忆，完全谈不上是什么福音。是的，今时今日地上的君王仍然可以逼我们做一些我们很不愿意做的事的，甚至他可以决定我们的出生、我们的居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程，甚至是我们的死亡。他可以拿走我们的自由，甚至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十字架。但是请记住，那又何妨呢？地上君王所做的一切都只是天上君王的工具来的，是彰显神荣耀的工具来的。请记住，最终成就的只是天上君王的旨意。我们纵然没有了任何地上的东西，没有了十字架，没有了教堂，最终成就的是天上君王的旨意，因为他已经主动离家来到我们中间去成就一切。讲回天上君王，他主动来到地上是其实很简单，主动来到就告诉我们他不是坚尼地的咯。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感受，他真的明白了解的，他真的曾经跟我们同行同在同经历的。这一点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慢慢学到怎样跟我女儿去沟通。我开始去了解她怎样去放低我的身段，去落地地去跟个女儿去相处。最近呢，为了要明白她上网究竟听些什么的，听些什么歌的，我很怕她被些不好的信息教坏的嘛。所以就建议佢咧，就我哋每晚虽然有时唔系每晚啦，但系总之咧，大家一有兴致咧，就上网嗰阵咧，就一齐听佢拣一首歌俾我听，我拣一首歌俾佢听，我梗系拣我最好嘅金曲俾佢听啦咁啊，佢拣佢啲中意嘅歌啦。哇！对个人嚟讲啊，冇偏见啦。真的很难顶啊，他的歌我都听不明白，又唱得走网上的歌我不明白， 但至少我目的达到了，我知道 他的喜好加强了我们沟通我们的关系甚至我有些金曲他喜欢听的，那些至少些文化上面都写得好一点，那些文字都写得好一点好开心的，有进展。昨日他居然主动地约我来这几日圣诞假呢，是一起跟他在 YouTube 看动漫开心的，即我要放低身段跟他一起嘛。主耶稣一样，天上的君王一样， 他主动的行动来到告诉我们，他明白我们。而他主动的行动也都是当然有目的，就是带我们回家，回到真正的家。他邀请我们，邀请我们回应他，而且是主动地回应，主动地回应。圣经告诉我们，人原先是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住在他为我们设的家伊甸园里面，但是我们主动疏离了我们的神，犯罪得罪了他，以致我们是被迫离开了这个家。但是神始终是爱人，爱世人，他想我们回这个家，于是这个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这个创天造地的道，为了拯救我们成为肉身，来到地上住在我们当中。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离开天上他荣耀的家，来到世上，为的是带领我们这班罪人回到天上的真正的家，那个永远的家。是的，现实里面他离家是一点都不容易的，很难受的。想象一个无助的 BB， 以一个马槽做 BB 床，其实已经暗示了他将来的日子是一定充满苦难的，他的日子是不容易受的。他出世的时候又没有接生的医生、护士、生婆，也都没有合乎现代标准的安全、舒适、温暖的医院产房，只是充满动物臭味的马槽、马屋，甚至差点连个马屋都找不到。那么辛苦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爱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经常所记，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拯救，回到天家。但当然这个要你自愿回家，没有强迫，没有勉强的。你愿不愿意开放给他？今时今日主仍然呼唤，用通过不同的方法、不同的人、不同的事呼唤你，你愿不愿意开放给他？我在美国刚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叫 Dan McCoy。 他一个主动走入校园去服侍外国留学生的传教士，宣教士啊，你这么说。以前我都曾经在我讲道里面提过他，就详细不讲了。但对着这位热心的主仆，我起初我避开他的，我以什么为理由呢？我英文不好，尽量不要接触啦，这么 holy 的人。但是Dan 从来不会勉强人，他不会 hard sell， 不会硬销福音的，他只是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美好榜样。慢慢我受到他吸引，我就开放我自己，经常走到去 他校园设立的摊位那里，去跟他讲信仰、讲人生。今时今日虽然 Dan 已经是离世，但是他已经成为我和很多人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导师。当我们愿意开放的时候，神就会用他的人去带我们回家。耶稣都一样，这位天上的君王拥有权柄的，但是就叫我们不要惧怕。他没有命令我们去相信，没有命令我们去回家，他只是亲自离开家，引领我们回到那个真正的家。他正向你们每一个发出邀请，他主动地来到你我面前。是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知道勉强没有幸福了，接受与否很在乎你们愿不愿意敞开你们的心。他只是等着你们的回应，你们自愿的回应。 回家从来都是每一个人渴求的。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城市里面，我们面对很多种所谓的现实，不单只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灵，甚至有时会令到我们失望难过的。但是就让到我们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来的。我们每个都渴求回到那个真正的家，回到那个有真正平安、有真正喜乐的家。就以一出我两年前看过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漫漫回家路》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来自印度一个贫苦小村落的五岁的 Saru， 他和家人失散了，但机缘巧合地被收养去到澳洲，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20年过了，澳洲富裕无忧的生活并不能够填满 Saru 他心里面的空虚，他始终没办法忘记印度那个贫穷的家乡。在朋友建议之下，他每晚不眠不休地用 Google Map 去找、去寻找、去 search 他老家的具体地址，总共用了3年的时间。这种这样的在 Google Map 找一个我五岁，凭我五岁记忆在 Google Map 找一个我的家，简直是大海捞针。曾经令到 Saru 感到好泄气，想过放弃，但是放不低那种归家的渴望，所以不惜耗尽心力继续找下去。结果用了3年的时间， Saru 终于奇迹地找到他自己的家乡，踏上归家的路，得着真正的安慰和满足。你和我都一样，和 Saru 一样，仍然在路上未回家，我们的心灵都永远得不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我们必须要直到我们找到那个真正的我们的家。你渴不渴求归家？明天就是平安夜，后天就是圣诞节。圣诞节的信息，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是爱的信息，是天上的神为着爱我们，亲自来到地上寻找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每一个同在。圣诞的信息亦都是一个归家的信息，天上的君王亲自离家，离开自己的家，到外边去寻找我们这班离家的人，带我们归家，回到那个属于他的那个永恒的家。主耶稣已经伸出他的手，呼召我们每一个相信他的人跟随他，跟随他回到家。你愿不愿意回应主耶稣归家的呼召？你可以，你回应你就可以回到他真正令到平安和喜乐的家。你愿不愿意接受？让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低头闭上眼睛，去思想这位离家的主对你们每一个的爱，去思想从天上而来 的邀请，去感受他给我们的爱。在座各位，若果你仍然未接受耶稣基督，未相信他的，你愿不愿意得着这个真正的平安和喜乐？你愿不愿意因为耶稣的爱，你接受他的邀请，跟随他回家呢？若果你愿意的，请举举你的手，请举你的手。感谢主，请放下。在座当中有没有曾经是已经接受主，但是这个归家的路途当中受到很多难阻，就好像 Saru 一样，感到非常之泄气，想过放弃，但是主耶稣基督的爱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而你想再下决心跟随他回家的，请举手，请举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手，我为你祈祷。天上的君王，感谢你亲自来到地上，来到地上去寻找我们，去赦免我们的罪，亲自的带我们回家。天上的君王，我承认我们每一个都是无力自救的罪人，曾经离家出走，我们都愿意真的真心的回家，回到那个真正令到我们有平安有喜乐的家。我们需要你，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相信你，接受你，请接受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立志，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跟随你去回家。求你让我们，求你去管理我们余下的一生，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这样的祈祷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